那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看到主啊，在外面刮风下雨的时候，弟兄们有颗渴慕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真是欢迎你啊，你的灵今天在我们当中浇灌下来，就像那个雨雪滋润地土，主啊，你的灵也来滋润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好，哈利路亚，主好，让我们今天在这里。啊，不再一样的这堂课里面，我们要再来经历你在我们的当中。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弟兄姊妹，好，我们现在就是来今天不再一样的第二次的课程哈。那么今天我们要再一次看见说不再一样的这个课程呢，是一个改变生命的操练，我们能够查验活出神的旨意。那么在上个礼拜，我们除了上课以外，我不晓得这个礼拜大家有没有做作业哈。那我真的觉得这个作业是，如果我们真心的好好的去做作业，你一定现在已经得到很多的帮助，不用我讲都可以了哈。那么，但是你如果没有做作业，或者你做作业是为着是要交作业的心态来做的话呢，你可能会得着的少一点。那么，因此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真的每一天可以花个大概30分钟哈，我们来看这本课本来思想来默想的时候，神可以帮助我们，真的是生命里面能够活出神的旨意。我们的生命里面才能够有改变。那么，当我们今天来上这个今天这一堂课呢，我们叫做专注于神。今天的这一堂课叫专注于神啊。那我们当我们想到专注于神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说，在这一个专注于神，在今天的这一堂课里面，我们会从五个方面一起来思想，一起来分享。那么这五个方面呢，就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哈。我们看见神的计划，我们的筹算，神是采取主动的神，神向他的子民来说话，神也对人说话是带有目的的哈。所以，我们今天会从这五个方面来分享。好，先考大家一下哈。当我们今天讲到这五方面的时候，请你先不用看你的课本哈。在今天的这一堂课里面，专注于神的时候，有一节的经文啊，大家知不知道哪一节的经文呐？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耶和华我们神的名。阿门。那请问你这节经文出在哪里？诗篇。啊，诗篇二十篇第七节啊，诗篇二十篇第七节。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哈利路亚！哈，弟兄姊妹，我觉得这节经文非常非常的宝贵，又非常的短。我们真的看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人靠车，有人靠马。当然，我们现在没有马了，但是马是表示什么？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的一些所谓的工具，哈。那有人靠车，哎，我们今天早上还每个人都开车来教会，哈。那如果有人带你来，哇，那也感谢主，哈。所以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我们会靠很多我们日常的东西，我们的许多的工具。但是在这里，这节经文说，哈。别人要靠车靠马啊，或者我过去也是靠车靠马靠这些工具，但是今天我要提到什么？我要提到神的名，哈利路亚！我特别觉得在医治主日的时候，特别能够感受到神的名是大有功效的啊。那我们每一次我们为人祷告的时候，我们为身体来祷告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在使徒行传第四章里面说啊，天上地下没有赐下什么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痊愈，我们可以靠着得拯救。那么，因此神的名是最棒的，哈利路亚。那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甚至于你自己在为自己祷告的时候，我们都要提到什么？神的名，哈，那神的名真的是大有功效的。那我就想到说，我每一次为别人来祷告，或者我跟弟兄姊妹教导祷告的时候，我都要来宣告上帝的名，宣告上帝的名。那你知道，所有的 疾病哈，如果这个病是有名字的病哈啊，比方什么乳癌有名字的病，心脏病是有名字的病，胃病是有名字的病哈，那肌瘤是有名字的病，凡是有名字的病，你都要在那里宣告什么？神的名胜过疾病的名，哈利路亚，阿门。神的名胜过疾病的名，所以我们神的名胜过疾病的名，神的名是可以让我们得痊愈的。所以，因此我们可以来吩咐，我们来可以对我们身上的疾病的那一个名字说什么？疾病要降服，这个病要降服在神的名下，因为神可以发命来医治我们，他因着他的名来发命，可以医治我们。哈利路亚，阿门啊！那么，因此这节经文虽然很短，可是非常的重要，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我们要信靠耶和华我们神的名，阿门。好，那当我们提到这个专注于神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专注于神的意思就是以神为我们中心的一个生活。那么在这个课本上面有这么一句话，他说要明白还有遵行神的旨意，必须否定自己。回转过来，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要专注于神，要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的时候，以神为中心的时候，就必须要怎么样？要来否定自己，否定自己哈。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否定自己好像蛮难的耶。那我信了神以后就没有自己了吗？哈，那么什么意思叫做否定自己呢？那我们再看到在这本课本上面，他就把一个什么叫做以神为中心的样式，什么叫做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样式，给我们做了一个比较哈。所以我们现在也一起来看一下，在你的课本上也有，你也我不知道你在看的时候有没有自己在那里祷告一下，看一看哈，我的生命、我的生活是以自我为中心呢，还是我是以神为中心啊？那我先来念一下，大家看看，我不晓得你自己有没有做一下记号哈，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呢，是以自我为生命的中心点，为自己的成就感到骄傲，非常的自信，依靠自己和自己的能力，肯定自我，寻求被这个世界接纳，也与这个世界行事的方式来认同，是从神的角度来看问题，过着一个又自私又平庸的生活，这是自我为中心的生活。那我们看到以神为中心哈，其实这两个是平行对，你可以看见两个一个对比哈。以自我为生命的中心点，另一个方面就是什么？对神要有信心哈。那我们比方说，我们讲到说，肯定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是一个肯定自我，但是以神为中心的时候是否定自我哈。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是依靠自己和自己的能力，但是以神为中心的时候是在神的面前谦卑，相信不是靠我自己能成就什么事情，乃是靠神的能力能够成就每一件事情哈。所以我们在这里这一个对比的时候，我们可以来想想看，我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呢，还是我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其实自我跟神的时候，我们就想想看，我们常常对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或者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你在做这个一对一的带领人信主的时候，我们常常以前我们都常常会用一本小册子，叫做福音四律，你们有没有用过哈？有没有用过？那这本福音四律上面呢，在最后的时候，他就画两个图，那个图里面是讲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哈，就是有一个椅子，那就是叫做什么宝座，心中的宝座。那么以神为中，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就是你自己坐在那个宝座上面；但是你以神为中心的时候，就是神坐在那个宝座上面。所以我们在做传福音的时候，常常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谁坐在你心中的宝座上？是你自己呢，还是别人坐在这一个宝座上面？那么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其实，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或者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会看见，我们会想到，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觉得 我们要面对仇敌，我们要面对撒旦。我们讲到那个魔鬼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好像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征战。但是你知道吗？魔鬼的堕落，魔鬼的败坏，魔鬼从这个天上坠落到阴间的时候，就是什么？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那么，因此我们思想到以赛亚书里面就讲到，说早晨之子啊，你为何从天坠落呢？因为你说什么？我要升上高天，我要与至高者同等，我要怎么样？怎么都是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什么是自我为中心呢？就是我要，我想，我觉得我很棒，什么什么，所有所看见的都是自己。那么因此我们就是看见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情况，是我坐在这个宝座上面。那么因此呢，当我们讲到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其实我要说的一点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以神为中心，脱离那个以自我为中心，其实是什么？就是否定自己，就是要让自己死，要让自己死，要过一个愿意让自己死的一个生活让自己死的一个生活。那约翰福音12章24到25节这里说到一件事情，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上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我想，一个否定自己的生命、否定自己的生活，就是一个什么？愿意让自己死的生活，愿意让自己死的生活。其实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或在我们每一天的生命里面，要让自己死非常不容易耶。你有没有觉得要让自己死？自己死非常的不容易你知道一个人没有死的时候，就有很多的情绪嘛，对不对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我们要对付自己的情绪都非常的难，尤其女生对付自己的情绪很难啦。那有时候像今天那个一早起来就看着刮风下雨，那我们常常就形容说，这是女人的情绪就是什么晴时多云偶阵雨那我们人是什么？我们的情绪就很难控制那个情绪在我们的里面。那其实弟兄，你也不要觉得你的情绪比较好我们看到圣经上也说我劝弟兄无争论要什么常常举起圣洁的手来祷告。所以你知道，在箴言里面也告诉我们，其实情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容易去控制的。那么今天我要让我的情绪能够在神的里面以神为中心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要学习过一个愿意死的生活。那我觉得基督徒生命里面，当然我们很喜欢讲一些鼓励的话语，我们会讲一些很积极性的话语可是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一定要了解什么叫做死，什么叫做死，我们一定要学习要过一个愿意死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这样子的一个生活。那有一阵子那我就发现说，当我情绪不能够掌控自己，你知道，其实在教会里牧会做服事同工我们中间可能也有小组长有区牧像我这个做牧师的，我跟你讲，不是每一个羊都很好搞的耶，有些羊蛮啰嗦的，有些羊蛮麻烦的那有一些时候呢，你也会被那个羊来骂的那真的，我跟你说，不是每一只羊都很好搞的，能够有一个好的情绪还真不容易呢。那我记得有一次呢，就有一个有一个羊那天从在教会里面经过的时候呢，因为你知道像弟兄姊妹，我也顺便讲一下，礼拜天你有重要的事情千万不要告诉我，因为礼拜天你跟我讲重要事情，我一定很容易就忘记。 好，我就说有一次在教会里面，走道上嘛，哈，那反正就说你们礼拜天有重要的事情，最好不要在走道上的时候告诉我，因为呢，我很可能就忘记，因为礼拜天太忙了，哈。那么还有呢，礼拜天呢，哈，你看到师母的时候，你最好报上你自己的大名，哈，告诉我说你是谁，不然的话，我可能一下子没有注意到，你就走过去，然后我就忘记你的名字。所以有一次，就有一个姊妹那天哦，她回家以后就非常的生气，就那个写了 email，又打了个电话给我啊。她说：“刘师母，你看不起我，我今天在教会里面跟你打招呼哈，你都没有理我哈，你故意不理我，还讲了一个字，故意不理我。我想了半天，我都不记得那一天礼拜天我有见到这个人。”所以我在我的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舒服，你知道，很生气，我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无理取闹，你知道？所以你知道，很多的时候在心里面就会有这些情况，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反正我有啦。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我就跟神祷告。我就心里非常的波动，我就跟神祷告，那我就开始我就发现哈，当我们一个人心里有波动的时候，其实就是没有死了哈。如果我今天死了，我就没有情绪了嘛？哪里有一个是有一个人死了以后还会有情绪？没有啊，你一个人真的死了，你就不会有情绪了。所以这就表示我根本就没有死，那我就想，我就想到我们最近在上不再一样的课程的时候，我们都常常讲到摩西嘛，对不对？摩西，你知道摩西呢？当他真的有好几次，都被激怒起来，发怒。他因为激怒起来的时候，就没办法什么样，就没有办法进到那应许之地嘛。所以我们就会看到情绪是什么，是会被挑起来的。但是摩西在那个时候。后哈，那甚至于呢，我们看到神，跟摩西的这一个面对面相处，或者说摩西跟神的时候，神看到那些百姓在那里犯罪的时候，神也很生气啊，说什么呀？神就说我不再与你们同在了，好，你们要怎么样？你那个我不再与你们同在，这个神还要在那里跟摩西说，我要提升你们。哎呀，摩西在那次就跟神说 “come down，come down”。那我觉得我们常常要学这样子的功课。那因此我要什么？我有一阵子就常常跟神祷告，主啊，求你让我死。求你让我死，因为我觉得我就是死不了。如果我死不了，我就会有很多我的情绪。主啊，我就求你让我死。所以我觉得在这句这一节经文里面，也就是看到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什么？都是一粒麦子，也是麦子哈。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可是你死了以后，才会什么？结出许多的籽粒来。阿门。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是愿意去过一个向自己死的生命。可是我向自己死的时候，我只是向神活，向神活过来。所以这才能够成为一个什么？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啊。那当我愿意向自己死的时候，向神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命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神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让神重新来定我们生命的方向。当我们愿意专注在神的计划，而不是在自己的筹算上的时候，我们从神的角度，不是从自己的角度来看事情的时候，神可以借着我们来成就他所要做的工作。那么，因此再一次回到这个课本里面，他讲到七个经历神的这个阶段或者是过程里面，我们才可以看见说我们能够与神一起来同工哈。那向自己死，那但是很多情况，刚才我讲到我自己的情绪，但是我就发现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有很多不同的环境里面，我们觉得死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哈。那我举一个例子，我讲一个，我有一个阿姨哈，我的阿姨在大学的时候，大二的时候，她就得了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病，去看医生，这个病都很难治，也没有。而且在那个时候都不知道这个病到底叫什么名字，反正那个病里面， 他的那个肚子啊，就是一直像水肿一样，就是越来越大，但是都没有办法得医治。那我的阿姨呢，她是在大二的时候，她信了耶稣啊，她信了耶稣。那么信了耶稣以后，那个时候家里面还没有人信主，我的妈妈，我的那个我的阿姨，我的舅舅，什么我的外公外婆都没有信耶稣，她是第一个在我们家里面信耶稣的人。可是呢，她就在大二的时候，这个身体上非常软弱，最后只能天天就是躺在床上。那个时候，他教会的一个牧师是一个女的牧师，而且是一位宣教士，是一个美国人。那在牧养那个教会，在台中的地方啊，当他在那里牧养教会，他常常就去看我的阿姨，然后传福音，然后就看到我们我阿姨的家子里面一大家子很多的人哈。所以这个宣教士就对我们的这个家人非常的有负担哈。然后呢，后来我的阿姨就没有得医治，她就死了。那么她就去世以后呢，我的外婆就去整理她的东西，整理遗物的时候，就发现我的阿姨有一个她有写日记的习惯，所以在她日记本上面，我的外婆就看到我阿姨就写了《约翰福音》12章24到25节的这句话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可是若是死了，就可以结出许多的籽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所以，我阿姨就在那个笔记本上抄了这一段的经文，在下面说：“神啊，如果我的死可以让我全家能够有机会认识你，我愿意有这一个，我愿意像一粒麦子一样能够死去。”你知道，就是因为这句话，我外婆看到的时候，她就大哭，非常的感动。我外婆就是因为这样子一句话语，我外婆就信耶稣了。那么后来我们的家里面，就是我外婆信主以后，那这个宣教师也常常为我们的家人祷告啊。所以慢慢慢慢陆陆续续的，我们家里面很多人都信主了。我是3岁就信耶稣啊，弟兄姊妹，很多人都知道。我3岁就信主，我12岁的时候，初中的时候，我就期盼我能够做一个师母啊，所以我是很早，但是我的母亲呢，我的母亲后来也成为一个牧师，可是我的母亲大概是38岁还是40岁的时候，她才信耶稣啊。那我就提到我母亲信主的那一天，在教会里受洗的时候，那个带领我阿姨信耶稣的那一位牧师宣教士，特别来参加我妈妈的这个寿喜，他来参加我妈妈寿喜的时候呢，要离开的时候，他就很高兴的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为你们全家信耶稣的责任跟托付已经结束了。”所以你就知道我的母亲是最后一个信主的，是在他家族里面，我的妈妈是最后一个信主的。那天我听到这个韩婆，这个宣教士，如果有人你去找的话，你可以找到他的传记，叫做《韩婆婆传》。他是在台中施恩堂的，大概创会的，算是创会牧师，是一个宣教士，从美国去的哈。那么他就这样子说，所以我就每一次想到这个韩婆婆这位牧师宣教士的时候，我的心里就非常非常的感动，我感动说神，你的计划实在是太奇妙了。一个人愿意，他带领我的阿姨信主，当我的阿姨愿意以神为中心，愿意自己的生命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能够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哈利路亚！所以今天我们的情绪可以被我们在情绪上面，我要求神让我愿意有一个死的生命。那我也要说，今天还有很多的状况，也许有的时候我们在疾病当中，在疾病当中，我们都很盼望得医治嘛，当然，对不对？但我们有时候在疾病当中，如果这个疾病是要我们的生命就要去世的时候，但愿我们也能够说这句话：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 可是却可以结出什么许多的子粒来。今天不管是我们 physical 的，是我们 spirit 的生命，我们愿意经过这个死亡的过程，都是可以什么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你相信吗？哈，所以真正求神来帮助我们。那么因此，我们真的。真是要看见，这是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些的过程啊。那么在第二个部分里面，我们就看见说，在这里就特别讲到神的计划跟我们的筹算，神的计划跟我们的筹算。那我们盼望能够专注于神的时候，我就要看看神的计划到底是什么。那常常神的计划跟我们的筹算会有一些的差距，我们要明白神在我身处的环境中到底要做什么啊？我觉得这句话讲得太好了。他说我们要明白神在我身处的环境中要做什么，比告诉神我要为他做什么更重要。你说是不是？啊，这句话实在讲得太好了。我要这个。知道神在我的环境中到底要做什么样子事情，因此我也想到箴言16:9里面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但是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指引他的脚步。”那我们上次也提到，这个脚步就是你每走一步路，指引你的脚每一步要走在神的里面，跟从主。所以上个礼拜我们提到是什么？跟从主的时候是每一天一个脚步，每一天我们都是来跟从神的话语啊。那么因此，神的计划跟我们的筹算，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好像筹算，就好像箴言说的，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但是只有耶和华来指引他的脚步，所以我需要去了解到神你的计划到底是什么。那么常常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是需要有一些的时间，我们才能够了解到神你的计划到底是什么。哈，按照我们自己的筹划里面就好像这本课本上面也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摩西他也在筹划自己的事情，对不对？哈，我们想要说摩西当他年轻时候，他在皇宫里面有40年的时间。那么后来摩西什么？因为他自己感谢主，摩西自己知道，虽然他在皇宫里长大，可是他不属于皇宫。摩西知道他在皇宫里长大，可是他是什么人？他是希伯来人，所以他想要去探望一下希伯来的这个他的这个种族的人。所以他去探望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希伯来人跟一个埃及人在那边打架。那么在打架的时候，他去劝架。他劝架的时候，后来怎么样呢？他就把那个埃及人给打死了哈。但圣经上有几个记载说，摩西以为他以为别人会知道神要透过他要来做拯救的工作，这是他的筹算。所以他觉得他劝架可以把那个埃及人打死，好像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没有想到这样子一来怎么样呢？他就成为过了一个逃亡的生活，哈，是后来又逃到旷野里面，在旷野又经过多少40年的时间？其实神从摩西生下来的时候，就在他身上就有神的计划呀，哈，神救摩西，透过他的环境，对不对？哈，他的环境里面包括他的母亲、他的姐姐，包括那个接生婆，哈，包括这个埃及的这个公主，都是什么？都是这些环境。其实神摩西一生下出生的时候，神在他身上就是有计划，但是呢，捞那个那么大一个圈子，80年以后，神才把摩西呼召出来，说什么？我要差派你去把我的百姓从埃及里面救出来到这个应许之地。所以什么是经过一段的时间？那么，所以如果你现在说，哎呀，我的筹算很多，我不知道神的计划在哪里，你也不用太紧张，好，你只要跟随神一步一步的走，你必然会了解到神在你生命中的计划到底是如何啊？到底是如何？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人会有筹算，可是我们一定要什么？向自己死，转向神，让神来调整我们的生命，来调整我们的意念。好，那 那我再举一个以教会为例子的一些事情啊，你知道我们教会啊，在很多年，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我们都好好开心哦，我们觉得我们的教会好棒哦，我们有这么好的场地等等哈。你知道我们教会在很多很多年以前，那时候我们在教会几百人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想买地，想盖教会了哈。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很高兴的时候是什么呢？我们找到了一个地方，我们觉得那个地方太适合我们的教会了。我们那个时候当时就看在这个地方有个叫做 San Jose 这一个神学院哈，San Jose 有一个神学院在什么第10街11街那个附近有个学校，所以我们就好高兴哦，我们都签了约哦，定金都付了哈。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是1400万还是1040万那个地方约都签了哈，哇，我们还去做祷告行进哈，但是呢，这个约签了，这个学校他要什么呀？他要在另外一个地方买场地，可是他们买的那个地方就一直搬不过去哈，买的那个地方就一直不被通过，他们要在另外一个地方买一个医院，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搞了什么？搞了好几年，好几年都搬不过去，所以我们那时就说神呐，我们跟你祷告怎么祷告了又做了祷告行径哈。定金都付了哈，为什么这些事情都不能够成就呢？我们怎么看就觉得那个场地好啊，哇，怎么就是不行呢？所以经过几年以后，最后那个学校跟我们说对不起，因为他们搬不过去，所以呢，他要 cancel 这一个跟我们的这一个签的约哈。你知道那时我们多失望啊，我们真的非常的失望，我们觉得说，哎呀，要盖一个店，不是也是讨神喜悦的事情嘛哈？为什么会经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后来怎么样，又继续在祷告啊，继续在寻找场地，经过很多的时间，那我就要提到哈，那么后来呢，我们就找到了这一块的。到了这个地方是一个Seven Up 的工厂。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那个 Realtor 带领我们来看这块地图的时候呢，我就跟了几位祷告同工，我们就在这里做祷告行进。你知道，当我站在这个我们教会门口那个时候，在 Seven Up 的门口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我就掉下眼泪，我非常的感动。我就想起神对我们生命和灵粮堂最起初时候的心意。我记得我们生命和灵粮堂在刚刚开始成立教会的时候，我们办的第一个特会，不是什么奉新特会，第一个叫国度与代祷者的特会。你有没有觉得蛮奇怪的哈？那可是那个时候神就感动我们，第一个特会就是国度与代求者。那个时候我们就请了一个讲员，那个讲员叫做丁 Sherman 那么他是很非常会讲属灵征战的，他就来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也是跟他那个他也第一次认识我们这个教会。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借旅馆聚会嘞，就最早期的时候还没场地，所以我们借一个旅馆聚会。我们在那个旅馆聚会的时候呢，那这位丁 Sherman 牧师第一天晚上他来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就说了一个 prophecy。他说：“我刚刚在旅馆里面，我就为你们的教会来祷告。我在祷告的时候，神让我看到一个异象，神看让我看到异象。他说：我看见你们这个教会将来有一天。”将来有一天会在 Highway 101的旁边建立一个教会，他就说，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教会才刚刚开始嘞，还是租场地、租旅馆、租这个 Mission College 聚会，可是他就跟我们说了这样子一个 prophecy 那么所以几年经过这么多情况，当那一天我们站在 Seven Up 这个101旁边，看到这位场地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我眼泪掉下来，我就想到丁 Sherman 这位牧师所分享的，感谢主，今天我们有这个场地，这是什么？神的计划。虽然我们的筹算里面也是要建找地建教会，可是你看到什么？ 这是经过一段过程的，这是有一个时间性的。但是我们每一次，所以你知道，每一次在这些计划里面，发现我们的筹算跟神的计划有差距的时候，就是我们需要重新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啊，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到底是什么？这是来做调整的时候，就好像在这个课本里面讲到，这个经历神的七个那个段落里面啊，七个经历里面，我们要经历到什么？我们需要被调整，所以要一次一次的来到神面前，来看神你要在我们当中成就什么样子的工作，神的计划好，跟我们的筹算有距离的时候，感谢赞美神，这是一个我们可以来调整自己的时候。那么在这本课本上也很有意思啊，他在有个地方他说，你知道神现在正准备在做什么事情吗？你知不知道神正准备在做什么事情？哦，我们里面可能会有很多的想法哈。那么他特别还问了一件事情，他说你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不是正在面临神的审判？你要不要选择来举一个例子哈？那哎，我不晓得你这题有没有做啊？你觉得自己的国家是否正到面临到神的审判哈？你们有没有做？那有没有谁愿意告诉我？你觉得面临到什么样子的一个审判呢？有没有觉得有审判？有啊。比方说那个谁愿意分享那个瑞好了，你坐在前面。
我看到，美国是以神的话语为基础建国的。那从我来美国到现在，可以看到美国一直在往下走。那各样的事情已经远离神。那尤其在所谓的南州、福州，我们可以看到很大的差别。那像美国的内乱、经济的衰败、外交上的困境，我觉得神已经在惩罚我。
哦，好，所以你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啊，我想我们都会有很多我们的想法，不管你从台湾来，什么香港各地哈。其实我想，过去我们3年半、4年的时间，我们有 COVID-19 哈，这个 COVID-19，我就觉得这是神对我们全人类、全世界的一个审判哈。那我记得我在这个 COVID-19 的时候，我常常非常喜欢那个小羊诗歌里面有一首歌哈，就那首诗歌里面就特别讲到说，这个挪亚的时代哈，人类犯罪得罪神，神用洪水淹灭这个时代。可是现在这个时代也是圣经上说跟挪亚时代没有两样，人心所想的什么尽都是罪哈，那所以我觉得在 COVID-19 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说这也是什么？是一个神的审判，这也是一个神的刑罚临到了全世界哈。但是我们也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当这个 COVID-19 的时候，我们最常常读的一段的经文，或者是祷告的经文在哪里呢？那就是在《历代志下》第7章，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一段的经文？《历代志下》第7章14节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我必从天上垂听，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阿门。"好，那么因此呢，在这一个COVID-19 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见这个好像是有一个刑罚在我们当中，但是神的筹算、神的计划大过人的。在这个里面，我们遭遇到我们那个时候什么，我们有隔离的时间，但是你看到神的计划也很好哦。啊，神在这一个有灾难的时候，有刑罚中间，还是显出他的怜悯。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看见我们关锁在家里的时候，如果一个属主的儿女懂得历代志下第7章14节的时候，我们很多人是在这一段时间更加的亲近神。我们很多的人是在这一段时间更多的上网去听 牧师的讲道。哈，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有很多的教会，他们没有。没那个，好像这些设备不够的时候，他们也什么呀？他们去在网上去寻找有哪一些的信息是可以听的。感谢赞美主哈！那我也感谢神，我们的教会在这一个几年当中，我们增加了许多网络上的弟兄姐妹参加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所以是什么？神的计划。有的时候会在什么？会在一个这一个好像在刑罚当中，在审判当中，我们看见神的计划，神的美意。所以上次刘牧师也特别讲到，其实许多时候我们都祈求复兴。他说复兴绝对不会在什么，在你很富庶的时候有复兴，复兴都是在什么非常黑暗的时期，你觉得是没有盼望的时候，复兴什么？复兴才来到。阿门。好，所以感谢赞美主。那么那当然讲到这个神的计划筹算的时候呢，那我就想到说，因为在这个疫情当中这也是神的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计划。最近那在这个奇妙，我们就有那个网上有这个晴雨如的祷告聚会我们有这个礼拜二早上的，我们有礼拜五早上的，我们有礼拜三晚上的这个晴雨如的祷告聚会。那我就讲一下，因为我大部分都是参加，我都是参加礼拜五早上的晴雨如的祷告聚会哈。那我就在参加晴雨如祷告聚会，礼拜五早上的时候呢，那我就发现，在我们晴雨如祷告聚会，有世界各地不同的弟兄姊妹上线跟我们一起祷告。那我今天要讲，就特别讲到有一位姊妹呢，她是从塞浦路斯上线祷告。你知不知道塞浦路斯在哪里啊？塞浦路斯上线祷告的。那我就看见这位姐妹哦，她上线参加我们祷告聚会，参加我们很多的聚会都是在线上，哈，在线上。所以我就是因为这样关系，就认识了这位姐妹，在线上知道这个塞浦路斯的姐妹上线祷告，而且她每一次都她几乎没有缺席过哈，每一次都参加，所以就对她印象非常的深刻。那上个礼拜，她上嗯对上上个礼拜呢，她就在这个晴雨庐的聚会里面，就 chat 地方就给我发了一封一个短短的短信哈。他在上面说：“刘师母啊，你今年6月1号到15号，不是要去土耳其跟这个希腊吗？哈，有个他说哈，你有没有考虑来我们塞浦路斯啊？哎呀，我心里想，我从来没有想过可以要不要去塞浦路斯呢？他说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来塞浦路斯，然后给我们办一个退休会？哈，哦，我心里想，退休会我就不知道那边有多少中国人嘞。哈，那么哎过。”几天以后，就是这，就是上个礼拜，那这个网络牧区的区牧就跑过来跟我说：“刘师母啊，他们写信给你，你到底收到没有？你怎么都没回呀？”哎呦，我说我还要跟旅行社商量一下哈，有没有可能从我那个 trip 里面再去？我说我要问一下那个礼拜五的时候，他跟我讲，所以我礼拜五的时候赶快要跟那个旅行社联络，说可不可以从这个 trip 里面再去塞浦路斯？然后我就顺便问一下那个区牧哈，我说那你们这个网络牧区哈，如果要办一个退休会，你们有多少人呐？有多少人会去参加呢？哈，他说师母大概有20-30个人，哇，说有这么多啊！后来刘牧师就跟我说，你去吧，你去吧。哎呀，我真是感谢主，所以我礼拜五就跟旅行社联络，他们说可以安排哈。所以呢，我昨天就跟这位姊妹，我不晓得她今天有没有在线上啊。我昨天就跟这位姊妹说，我可以去塞浦路斯。那我今天就在这里，我就觉得说，神的计划跟我们的筹算，哎呀，我就是觉得这件事情是最近发生的，我真的是感谢神哈。那如果去的话就，哎呀，我就想，哎，那这不是这个保罗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去拜访很多的分堂，很多不同的弟兄姐妹去看望他们哈。哎，那我不是就是有这样子一个机会去看望在那边的弟兄姐妹，那他就告诉我说，他们会从欧洲，会从亚洲，就是比较靠近那边的一些的同 同工一些，他们就会开始有这样子一个聚会哈。那我就非常高兴。那所以也在这里特别讲一下，如果有人想去土耳其啊，想去希腊，想要跟我去塞浦路斯啊，赶快报名啊！今年6月1号到15号，然后到19号啊，然后一回来6月19号一回来19、20、22号吧，那个我就要开始要教这个一字祷告 training，为着7月14号。的开始的，7月份开始的14天一字布道会啊，所以行程是非常赶的。但是我觉得感谢神，那我就看见这是神的一些的工作啊，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真是要常常回到神的面前来看看神的计划到底在哪里，神的计划我怎么样可以跟神一起来同工，哈利路亚，阿门啊。那么，因此在神的计划里面，我们就看见神的计划就是神要用他的方法来做事。那么，神也会借着一群顺服神的子民啊。那这里有特别讲一句话，他说神在6个月内可以完成的工作，远超过我们用60年的时间来成就。神1分钟可以做的事情，超过我们10年可以做的事情。阿门。好，神的计划。那如果我们是神的仆人，所以我们就需要调整自己的生活来配合神所做的。那我们要来看一下，神在我身处的环境中到底要做什么，比告诉神我要做什么更来得宝贵。阿门。好，那这些都。其实我是把课本上一些重要的，跟大家分享啊，所以你没写下没关系，你课本上都有哈。好，那么因此呢，在这一个这一个专注于神的时候啊，我们看见其实我们专注于神，我们觉得是我在那里专注于神，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是神在采取主动，是神在采取主动？那么其实，在以赛亚书里面也有另外一节经文哈，那特别讲到我们很多时候觉得祷告哈，哎，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这样讲哈？读圣经哈，读圣经是神跟我说话，祷告是我跟神说话，哎，你觉得这对不对呀？啊，这不这这个这个这个不对的。但是我们常常就觉得说啊，读圣经是神对我说话，祷告是我对神说话。其实祷告是什么？我对神说话，神也对我说话。而这个主动是在于神啊。你有没有发现，常常我们在其实你在不认识神的时候，也会在你的心里呼求一个神嘛，对不对？所以神亲自的，他会在我们里面把那个要祷告的事情、要祷告的这个心意、要祷告的这个灵里面的感受，神会先主动的先来感动我们啊，所以我们为祈求以先，神已经等在那里要来答应我们，要来回应我们的呼求，感谢赞美主。那么因此呢，我们看见神是采取主动的神，好，那么神采取主动的时候，他就是以他的行动来发出给我们一些的发出一些启示，邀请我们能够跟他一起来同工。神采取主动，他发出启示，邀请我们来跟他一起的同工。那么因此我就想到腓立比书2章13节里面说到，好，他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立志行事是什么？神已经在我们心里面来运行了，不是我主动，是神已经的主动在我们的当中。我非常喜欢一首诗歌，哈，非常喜欢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一首很久以前的一首诗歌，叫做《神运行》。你知道，太多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我们很希望专注于神，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又觉得说，好像不知道怎么样去把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专注在神的上面，甚至于我们很多时候在祷告里面，我们都会说：“神啊，我向你已经祷告了1个月、2个月，甚至1年、2年了，你怎么都还没回应我？你到底听见没有啊？你到底有没有在运行啊？”所以 节经文就让我们看见，我们立志行事都是什么？神在我们心里运行，要成就他的美意。但是我要再一次说，这个成就的美意，这个心意是需要什么？有时是需要时间的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摩西，他神使用他，经过了80年以后才开始被神使用。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神，整个生命被翻转，但是神也没有立刻使用他，他还逃到大树，10年以后才被神使用。我们看见我们很多的人，我自己虽然在初中就讲做师母，我也没初中就做师母嘛，对不对啊？我是结婚要一直到1985年的时候，来到San Jose 这个地方，我们开始牧养教会，才开始什么站在师母的位分上，所以什么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是需要一段时间的。那么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看见在时间里面就是有时机，有时机。所以，在这个传道书里面说，要看在乎当时的时机，当时的时机。所以神会让我们能够明白。那么，当我们想到神，所以要知道神是什么？神是不断在运行的神，神是不断在运行的神。那我给大家来看一首诗歌哈，这首诗歌呢就叫做《神运行》，神运行哈，这首诗歌讲到神运行的时候，你可以从那个 YouTube 上面也去可以找到这首诗歌哈。这首诗歌《神运行》，神运行。在他子民心中，人运行，他不休息，也不会打盹。神运行，神真运行，你可知道主神灵正在这里运行？你可看见神大爱已彰显在众人？当我们全心来赞美万王之王，就知他已在我们中间成就大事。虽有人说神不再能掌管这万有，也有人说他不再能运行在人心，但我已看见奇妙的生命大改变，因为耶稣救罪人，借着奇妙救恩。那如果你会唱副歌，跟我一起唱《神运行》，神运行，在他子民心中人运行，他不休息，也不会打盹。神运行，神真运行。哈利路亚！我非常喜欢这首诗歌。神运行，神在他子民的心中在运行。为什么神运行呢？因为他不休息，他也不打盹，他在我们当中运行。真的，就像这首诗歌把我们心里的话都讲出来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在那里问，我们会在那里说：“神，你真的在工作吗？”但这首诗歌就把心里话说出来。他说：“你知道。”主的圣灵正在这里运行，我相信今天神在我们当中有运行，现在他就在你的心里来运行，不要对神失去盼望。他不但采取主动，他是运行的神，哈利路亚，神运行。这首诗歌，你回去的时候也请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上网去找一下这首诗歌，可以跟着唱，可以把这首诗歌放在你的心里哦。神是一位运行的神，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那么 当我知道神运行的时候，那么神运行的时候，他怎么能够让我知道他是在运行呢？他是怎么样采取主动来运行呢？那我们看见神采取主动的时候，他以自己的行动发出的启示，邀请我们来与他同工。那么因此呢，神在那里运行，我就不要自己太忙碌了。 因此，我们可以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不要对求问的事存有私意，不凭感觉或印象做出决定。我要借着神的话来寻求圣灵的意思。那么，因此我们在看见神怎么样来主动的，这个采取主动，神怎么样，主动来向我们来启示自己。那么，再一次就看见。神是向他的子民来说话，神是向他的子民。你是属神的吗？神会对你说话，好，而且神对你说话，不是只有在过去，现在神仍然在对我们说话。阿门。好，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神对我们来说话。那么在圣经里面有讲到神几个说话的一个可以说是方式或者什么，在什么时段他怎么样来说话。那么在这里有几段的经文在讲，在我们的课本上讲义上也有啊。神在旧约或者在古时的时候，神怎么对人来说话呢？他是借着众先知来对我们说话。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讲到，神借着众先知来对我们说话。好，那么这个众先知对我们的说话，其实就在哪里呢？圣经是借着什么？先知的口啊，借着先知把神的心意写下来，所以你看到圣经里面先知多不多啊？旧约的先知非常的多哈啊，先知写下神的话语，我们看到有这个大先知，有小先知，有被掳前、被掳后，我们看到神借着先知把话语写下来。哎，顺便再考大家一个问题哈。哎，我上次如何导读的时候说举起圣经来说什么保健练习哈，保健练习。你哎，今天你有没有带圣经啊？还是只带课本来啊？好，感谢主哈。如果你拿圣经，我想先问考大家一个问题哈。你知道圣经上第一个先知是谁啊？圣经上第一个先知是谁？圣经上第一个先知。啊，有人说是摩西啊，摩西是先知的一个代表，对不对？哈，律法书的一个代表。可是讲到律法跟先知的代表的时候，一个是摩西，一个是谁？以利亚嘛，哈。但是圣经上第一位先知讲的是谁？我告诉你，圣经上第一位先知哦，所以这个考一下啊，是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你知道在创世纪里面提到，当时呢，这个亚伯拉罕跟这个亚比米勒，哈。那亚比米勒看那个摩西的太太莎拉都已经90几岁了，还怎么样？已经老了，还这么漂亮，就想把她娶去作为自己的妻子哈。那么结果呢？这个神就跟亚比米勒说：“哈，你这个死人呐、啊，你怎么可以娶别人的妻子呢？”那亚比米勒就跟神说：“哈，他我这样做是守节心清的啊，这守节心清也是圣经上第一次出现守节清心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守节清心。他说，因为这个人自己说啊，他是他的妹子啊。神说，即使他这样说，我也不容许你做这样子的事情哈。他说，你现在要赶快请他为你祷告，因为他是先知。”他是先知哈，那请他为你祷告，因为你家里面的人，所有的女生都已经不能生育哈，你要请他为你祷告，使你们能够得医治，可以继续的生育。所以这个是圣经上讲的第一位先知是谁呢？是亚伯拉罕，不过他没写书就是了。写书的先知，我们看到是谁？摩西哈。那么因此，我们看到神在旧约的时代，或者说神在古时像人说话是透过众先知，那么今天呢，神也透过这本书众先知所写的话语对我们说话。所以我再一次要提到，刘牧师常常说哈，我们常常都去找那个搞不清楚的事情去问啊，然后去问先知啊，好像要问算命的一样，好，不是的，神怎么已经透过他的话语对我们说话？这本话语，神的话语是众先知所写的，哈利路亚，好，那么第二个，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里面也讲到，说在这末世，现在就是末世的时候，对不对？好，在这末世的时候，神怎么对我们说话呢？是借着他儿子来晓谕我们。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所以神在这一个时代是透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来对我们说话，那你说耶稣基督现在已经在天上怎么对我们说话呢？哈，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主耶稣的话，那么主耶稣的话，这个圣子所说的话，其实不是只有在新约，在末世的时代，在旧约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神也透过神的话，哈，那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说讲，特别讲到，耶稣所说话就是这个道。所以这个道已经在这个末世，神借着他的道哈来对我们说话，哈利路亚，阿门。好，所以我们看到借着众先知，借着耶稣神的道哈，来对我们说话。还有呢，神借着什么方式来对我们现今对我们说话，就是圣灵来对我们说话，借着圣灵来对我们说话哈。那这个圣灵对我们说话的时候，特别在约翰福音14章26节说到，保惠师圣灵要叫我们想起神的话语来。所以这是我们上次在导读的时候有跟弟兄姊妹特别分享的，神的话跟神的灵。所以今天我们读神话语的时候呢，你会感受到有亮光，对不对？有时候你读这句话说，哇，这句话怎么以前没读过啊？那今天神的亮光临到我，那是什么？神就透过圣灵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心里面来对我们说话，所以呢，我们看见，圣灵也是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想起神的话语来。好，那么因此，神向他子民说话的时候，我们看见神从来没有改变，他到今天仍然是愿意对我们说话。那么，如果我们在聆听神的声音这一方面，哈，有困难的时候呢，那表明我的信仰，我跟神的关系有距离，所以我听不到神的话语，哈，所以我们需要什么？重新的来到神面前。那么，神借着什么来再一次说到？神借着哪些途径来对我们说话呢？神借着再一次说到圣经啊，神透过祷告。透过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还有什么教会来启示他自己？所以，我们每一个礼拜天，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哇，很多人都很喜欢听牧者讲道，因为而且常常，那个结束以后就会说啊，今天牧师的讲道就在对我说话耶，哈，牧师就，就在对我说话，所以在教会里面，透过牧者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你知道，其实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神的灵在你身上，神也会透过你来对别人说话。哈，我记得，我举一个小小例子，以前呢，我在这个，住在 Maryland 的时候，哈，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公寓里面，那住在公寓里面，我们刚好的是住在3楼。就是顶层楼3楼哈，那一阵子就下雨，就像这几天一样下很大的雨，所以下雨的时候就发现屋顶漏雨了哈，屋顶漏雨，漏雨的漏得非常的厉害，所以我就去跟那个 apartment 的人请他们来给我们修屋顶，那他就说下雨天没办法修屋顶了哈，所以就不能修屋顶了，那不能修屋顶，我们就在公寓里面呢，就他后来雨越下越大，那个洞就越来越大哈，所以吃饭的时候就要桌子上要拿一个盆子哈，接那个雨水，那没办法吃饭就哎呀，然后心中就非常的生气哈，那心里非常生气。后来我那个时候英文很烂，那然后呢就去跟他交涉呢，就每一次都沟不通哈，那他就一直跟你说下雨怎么能修屋顶，就没办法修屋顶，所以我就气得不得了。那么气得不了，去跟他们沟通的时候，后来我发现平常英文很烂，吵架的时候英文都进步了。那么结果过了那一天呢，我就去参加小有一天去参加小组聚会，那个小组聚会的时候，那一天有一个姐妹就说哈，你不管在什么情况里面，你都要来感谢主。然后她下一句话就说，她说啊，就算是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时候，你也要感谢主。哇，我说那天我就感谢神说，透过那位姊妹的分享哈，就让我知道神跟我说。 说你在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时候，你也要来感谢。那感谢赞美主，那开始你就我发现真是难怪有人说哈，说赞美就是一个大能。当我们愿意来感谢神的时候，好像那些艰难的环境，你就不再是 bother 你了。那么因此，我开始来感谢神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真的天天那个漏雨啊，怎么都不再 bother 我。然后忽然有一天，我们那个 apartment 的人就打电话跟我说，我们今天可以来修你的屋顶了。我才发现哦，原来已经好久没下雨了，都没发现了哈。所以你知道吗？真的是这是什么？神也可以透过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来对我们说话。所以每一次参加小组聚会的时候，不要说哎呦又要去了哈。你参加小组聚会的时候，也不要觉得说哎呀去跟老朋友见见面而已，不是。是的，你在小组聚会的时候，你就要跟神祷告说：“主啊，感谢你，我今天要去参加小组聚会了，带着期待的心，看看你今天要在我们当中要对我们说什么话，哈，对我说什么话。”阿门。带着期待的心情去参加小组的聚会，阿门。好，感谢赞美神，神真的是太奇妙了啊！神真是太喜欢对我们说话了，你知道吗？神不是一个哑巴，神是乐意对我们说话的神。神创造世界万物的时候，就已经定义要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所以在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神造了伊甸园啊，神在那里愿意与人说话，愿意在他的殿中与人来说话。感谢赞美主。那么，所以我们看见神透过圣经祷告、环境、教会来启示他自己、他的计划、他做事的方法。那么，如果我跟神的关系 close 好的时候呢，我就能够听见神的声音，了解这是神在对我说话。因为约翰福音也说到，我们是主的羊，神的羊就认识神的声音。所以，今天我跟神的关系，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能够听见神在对我说话，哈利路亚，阿门。好，那么我们看见，那么当神对人说话的时候，他是有目的的，有什么目的？那么这个带有目的的意思是表明神要来塑造我们这一个人的品格，好要让我们可以承担神所交托给我们的工作。那么因此，在马太福音25章21节的地方说，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来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我们看见今天神在那里要的，神在那里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其实他也要来塑造我们的品格，让我们来承担神的工作。那你有时候我们会想说：“哎，我要做大事，我要做大事啊！”可是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在一些小事上有忠心，神才会怎么样？把大事交在我们的手中，让我们来做。阿门。所以我们要看呢，我是不是愿意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忠心的人，是一个有良善的人？我在不多的事情上有忠心，神就要把大事交给我们。哈，我们要常常想到，所以呢，哎，我觉得在小事上忠心很宝贵哈。那神也没有向我们要求很多，你在小事上忠心的时候，你就可以什么越做越大，哈利路亚。教会也一样，小组也一样，你在一个小组，在一个里面，你忠心的时候，神就什么扩展我们的疆界，哈。那在我自己生命里面，我就发现说，我每一次都，当我愿意在小事上忠心的时候，神就是把大事交给你。哎，再讲一个你们也比较有兴趣的，我在初中的时候是在教会里面参加这个唱诗班，哈，在教会里面参加诗班。那我在参加诗班的时候呢，每一次参加诗班，因为我们教会的诗班人还蛮多的，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个50、60个人在诗班里面啊，所以每一次诗班就有很多的那个诗班的那个歌谱嘛，多得不得了。那每一次那个练习完以后，那诗班的歌谱呢，就很多的时候，我们就随便放啊，椅子上放着。那我每一次看到那么多的歌谱，我就觉得说应该去把它整理一下吧。所以呢，我就 变成每一次也没人叫我做，我就每一次看到那么多诗，歌谱的时候，就去帮他整理啊，这样子把它堆积起，就每一次都去做整理。那么结果后来呢？那是我初中的时候哈，初中的时候。那么后来呢？这个我初中的时候，那个是刘牧师是诗班的指挥啊，诗班指挥。所以呢，他就每一次都看到，哎，这个人哈，都是去收拾这些歌谱啊，很忠心啊，所以他就开始对我 pay attention 啊。所以我也很感谢神，所以我跟刘牧师，我常常说我们是青梅竹马哈，我们在同一个教会一起长大，我们很早就认识了，我们一起在诗班里面服侍，那后来诗班里面又成立小诗班，我们又是在一起服侍，在这个服侍过程里面哈，就这个什么就交往啊，后来就结婚啦，所以我很早就嫁给他了。所以我这样想一想，我看我说哇，原来在小事上忠心啊，也给自己带来这个婚姻里面的祝福。所以真的是非常感谢神哈。那我们在小事上忠心的时候，我觉得神会来塑造我们的品格，神也会来塑造我们的品格。我们一个人的品格其实也是怎么样，也是不容易的哈。常常我们说哈，有人说哈，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以后永远不改变哈。那我们也常常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哈。所以你知道，我们性格要改变，其实是不容易的，不容易。但是呢，感谢神，神也会透过他在我们身上的一些工作、一些启示，也来塑造我们的品格。其实一个人的成长过程里面，我们现在为孩子祷告。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不是是为他的什么学业要多好来祷告。其实很重要一点，我要为这个孩子的品格来祷告哈。所以现在越来越多有什么品格造就营啊等等哈。我记得我在台湾的时候，我有个好姐妹，今天她的孩子也在我们当中。我有个好姐妹，她就是在他们的教会里面就有这个从小就教导那些孩子们，就品格造就品格的这个营会，在那个做儿童主日学老师，他造就那些孩子，哎呀，我真是佩服他哦！我每次听他在那些教导那小孩子还有那些品格的时候，我觉得他教的好棒哦。那很好很好玩的事情是，有一次他跟我说哈，他说那些小孩子也很又爱他又很怕他哈，那么在家里调皮的时候呢哈，他妈妈就说我要把那个老师的照片贴在家里面，你们看见了之后呢就能够乖一点哇，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但是我要讲的就是神什么，神是愿意塑造我们的品格，我们也要什么为我们孩子的塑造，他们是要从小让他们有一个什么有个好的品格哈。那有一对夫妇。那么，他们有一阵子，神带领他们有2年的时间，去这个菲律宾，在那里工作。那这个姐妹就跟我说，当他们到了菲律宾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孩子非常小，只有小学的年龄，那么小，非常的小。但是他们盼望他们的孩子是能够对于穷人有怜悯的心肠。所以他在菲律宾的时候有那种所谓的"垃圾山"啊，所以他们就在那个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常常就带他们的孩子去垃圾山，去那边去看望那些在垃圾山里面生长的人，在垃圾山里面过日子的人。他说刚开始去的时候，他们小孩说这个地方怎么这么臭啊，哦，都受不了。但是呢，因为这样。他的孩子现在在他们的品格里面，在他们的整个塑造过程里面，就是对这些有需要的人非常的有怜悯的心，感谢赞美主。所以很多的品格个性，我们是怎么样可以要被训练的。所以当神有感动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神主，而且神是主动对我们说话，我们要顺服在神的里面哈。那神对人说话是有目的的，因为他塑造我们品格，让我们按照他的心意来成就他所托付给我们的， 托付给我们的工作。那么，当神要对我们说话的时候，神就是有绝对的主权，哈，他是神，所以他可以怎么样？他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可以打断我们的生活，因为他是我的主。那么，他是我生命的主，所以他有权，也可以随时的来支配、来使用我们的生命。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讲到说，我们要专注于神，啊，就求主帮助你，帮助我，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里面能够有更多的学习。那我相信这一个礼拜，我们从这本书上已经有很多的学习，所以接下去呢，我希望我们有一点时间，我们有分组的讨论啊。其实这每一课里面，你会发现它不断的重复，这个图像会不断的重复在我们每一课程里面讲到神做工，哈，神在，神做工，神主动的做工。那神做工的时候，他在那里什么？他要在那里跟我们要来建立关系。所以下个礼拜我们会特别分享到神怎么样主动的跟我们建立一个爱的关系，哈。不但神跟我们建立关系，神先跟我们建立关系，我们才会更多的、更深的、更容易的去明白神说话的方式，神做事的法则啊。然后神邀请我们跟他一起同工。那我们上次说，神邀请我们跟他同工的时候，不一定都是顺境的，有的时候会有逆境的，那么会有难处的。那么因此，我们就需要调整我们自己，甚至于有时候那个调整是在好像对你的信仰你都觉得有危机的时候，我们来调整。那我们来调整。做调整的时候呢，愿意顺服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经历神。好，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在这个课本上每一个礼拜我们的一些的学习，一些的分享。好，那我们今天呢，我先分享到这里。接下去呢，我希望我们有这一个这个分小组的时间。好。